今天我们这个月进入到宣教月，宣教月，你说哎呀牧师啊，宣教月啊，不要讲太多，我们已经听很多，或者是主啊，还是讲讲点祝福吧，讲讲职场得胜啊，上个月我们才刚刚讲完职场月，哎呀讲讲婚姻家庭也很好啊，讲讲什么财务啊，等等这些都很好。但是弟兄姊妹，说真的，我要告诉你，的确我们教会非常强调三个主题，就是生命丰盛，我们要家庭幸福，职场卓越，这三个主题非常的重要。但是很抱歉，我要告诉你，那是牧师的烟幕弹，只是一个你的，我今天讲太坦白了，下个礼拜就不来了。不是，这是事实，这是我的烟幕弹，抛出这个，因为你才会咬下去嘛，哈。讲了这三个，主要是为了这个月宣教月。今天听完以后，你才知道这个月才是你生命最重要的一个月，才是最重要的。好了，那今天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个经文来。他看见许多的人。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耶稣看见人，弟兄姊妹，你看见人吗？耶稣的眼睛都在人，他来到地上，他就是为人来的，所以他走在地上，他看到了人，看到了人里面的孤独，看到人里面的贫穷，看到人里面的孤单，看到人里面的害怕，看到人里面的绝望。弟兄姊妹，让我们跟神一样，我们的眼睛都在人的身上，因为我们的神只在乎人。说真的，我再讲一遍，宇宙有几千亿个星球，上帝一点都不在乎，但是这个地上只要你一个，只有就算只有你一个人，耶稣也会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流尽每一滴血。但是耶上帝不会为几千亿个星球流一滴血，他们那些不配，几千亿个星球在上帝眼中不算什么，因为上帝那些都是一句话说有就有就有了。而只有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上帝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父亲，他在意每一个人。他看见许多人，盼望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跟这个世界的人眼睛越来越不一样，我们越来越有上帝的眼睛，越来越有耶稣的眼睛。上帝看重的就是我们看重的，上帝所着看所宝贵的就是我们所宝贵的。我们信耶稣一个很重要的，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信耶稣，我在讲，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我们的说话越来越像，我们的想法越来越像耶稣，我们的渴望越来越像耶稣，我们的情感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说的、行的、想的越来越跟神靠近，这才叫做基督徒。不然你是白信了，你是白信了。求主恩待我们，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下面一句话来写谁，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里耶稣说庄稼多，庄稼已经熟的，而且要收的庄稼多，这真的是应该是好消息嘛？是一个每一个农夫最快乐、最高兴、最期待的事，但这却也成了每一个农夫最大的焦虑，也成了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的主最大的焦虑。为什么大丰收不是很高兴吗？为什么要焦虑呢？因为庄稼是熟了，要收的庄稼是很多，但是什么？做工的人少，没有人来收庄稼。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很感伤的，想想你种不出东西来，当然很难过嘛，对不对？种不出来没有收成，但是种出来了，而且种了很多，但却因为没有人来收割，让这些所有长出来的都烂掉，那是更大的痛苦跟焦虑。我们的主在这里有一个痛苦，有一个焦急，就是要收的庄稼很多，但是做工的人少，没有人来收庄稼。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然后耶稣说，我有食物 那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然后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段圣经里面讲到，门徒拿了食物进城去买食物来给耶稣吃，结果耶稣却说，我有食物。门徒很稀奇说，哎，这是奇怪，谁拿了东西给耶稣吃吗？然后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食物的旨意。这两天中秋节，你有没有吃很多啊？你吃很多吗？没有啊。哇，我刚才看到有人摇头，你好棒哦！中秋节还可以不吃，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啊！台湾的食物太可怕了，特别台湾的甜点，哇，实在太可怕了。作为牧师有一个特权，会有很多人送不同的甜点，然后师母就看一看，没收没收没收，你知道不给我看也好，看了又不能吃，可以眼睛看得到，嘴巴吃不到，好难受啊！因为台湾的甜点太厉害了。耶稣说他生命有一个食物，以后每一次我要吃的时候都，哇，主啊，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食物代表着生命的必须，耶稣在说，我生命有一个必须，那个像食物一样的必须，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啊。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说很多，但是耶稣在这一段圣经里直接讲到的圣经上帝的旨意，就是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耶稣说，上一节说我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我的食物，下一节他就说到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耶稣在这里说到的，他要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收割庄稼，收割庄稼。这个羔羊战士这位马可牧师啊，早年他常常来台湾呢、他说啊，神的旨意是要在这个世代让每一位男女老幼都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弟兄姊妹，是的，我们基督徒很在意神的旨意，就像你的公司，你到公司上班，当然你最中意最在意的就是你的公司的主旨，公司的主要的业务，主要的营运啊。我们基督徒最在意上帝，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讲到很多旨意的时候，其实很清楚，一个最清楚在这里，马可牧师说，神的旨意就是希望每一个男女老幼都有机会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你在意神的话，你应该很在意这句话，你应该很在意上帝的旨意。我们在地上有遵行神的旨意吗？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就在这里，神的旨意就是让每一位男女老幼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所以他说，他接着说，神一切的心意跟目的都以此为指导目标。如果你懂得这，好好仔细听这句话，你就会改变你整个生活的目标和方向。因为这上帝运作，上帝有一切的全能，上帝有一切的丰盛，上帝有一切的安排，上帝有一切的全能，就是指向这件事情，要叫每一个人有机会相信得到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他说啊，如果上帝要引用圣经，他相信神最常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一节，我们大声一起来读，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很清楚的从这一节圣经，我们很清楚，在没有人说我不清楚神的心意，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一节圣经非常清楚的表明了，上帝心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人灵魂的得救。 上帝甚至付出了一切，他把他的独生子，换句话说，上帝投资了最大的投资，你老板投资了5000亿美金，那就是他你老板公司最重要的投资吧，是你老板心中最重要的事。上帝把他的儿子投资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要叫人，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做一个救人灵魂的人，让我们体会神的信，遵行神的旨意，做一个得人灵魂的人。我们再看这节圣经，这里有两句话，一个就是还有4个月，门徒说还有4个月，还早了，收割的时候还没到了。但是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庄稼已经熟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跟耶稣的判断眼光不一样，我们说还有4个月，耶稣说不，已经熟了，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撒旦给我们一个欺骗，就是等一等，还没有到，他还没有到，哎呀不急啊，他还没有到，还有4个月，他的时候未到。我们说哎呀，看他的那个样子就是 不像会信耶稣的样子。有没有人你看他那个样子就不像会信耶稣的样子？有啊，你看嘛，哦，他婚姻美满，然后事业成功，一帆风顺，他怎么会需要会信耶稣呢？还有哎呀，像他那么做坏事坏尽的，那么坏的人怎么会要信耶稣呢？或许我们都有很多人，我看到他，反正我们里面就是有一个声音说他不会信耶稣的了。那是你认为，耶稣说不，他内心有一个呐喊是你不知道的。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熟了没有不是我们看，耶稣说庄稼熟了。张茂松牧师说，今天在台湾教会里有很多人说台湾很难传福音，这么多的民间信仰，有这么多的祖先崇拜物质主义，这么讲是这些事实，但是他说我完全不同意这句话。他说台湾福音很难传，是因为有一批基督徒相信，台湾福音很难传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批基督徒相信，就算传了福音给他，他也不会信。这就是我们撒旦给我们最大的谎，跟我们今天跟耶稣的眼光最大不同的地方。弟兄姊妹，今年就是你丈夫庄稼成熟的时候到了。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你说主啊，今天读完这，说主庄稼熟了，我的丈夫今年就是最好得救的机会了。你要跟神要，不要觉得说他不会信耶稣的啦，这么多年来那么多人我认识他，我跟他生活的，他不会信的，那是魔鬼。魔鬼就是希望你丈夫永远不会信。耶稣非常焦急说庄稼已经熟了，你的家人亲人同事朋友好朋友，那些跟你一起喝酒的那个人说哈哈，他只会跟我喝酒，不会信耶稣的了。拜托，或许他就是今年耶稣说他庄稼已经熟了，耶稣说可以收割了。我们看到上帝有一个旨意，有一个心中最大的负担，最大的关怀，就是神的庄稼，人灵魂的得救。这就是我们神心里最大的负担，最大的关怀。旧约约拿书，前两个礼拜复活节我们才看过约拿的戏剧。约拿书把上帝对人类的关怀展现表露无遗啊！这节圣经约拿书非常有名的一节圣经，我们大声一起来读，来，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约拿书记载的我们都很知道，上帝差遣约拿到尼尼微城去向他们宣告，不悔改的话，上帝会来毁灭这个城呢。换句话说，就是上帝说约拿去传福音给他们，给他们一个得救的机会，你去告诉他们，哎，太激动了。阿们，感谢赞美主啊！好了，要再重来一遍。 因为今天是中秋年假啊，那感谢赞美主啊，我也还在放假。好了，上帝说：“约拿，你去，约拿，你去传福音给他们，给尼尼微人一个机会得救。是他们很坏，但是我要给他们一个机会，你要去把机会给他们。”约拿怎么样？我们都知道约拿不肯去，就像我们当有人觉得他不会信耶稣的，他不配信耶稣，他们那么坏，就让他们死，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真的，我越来越明白，神要人活，魔鬼要人死。上帝想尽办法让人活，魔鬼想尽办法让人死。所以上帝对约拿说：“去。”约拿不肯。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会觉得他不配信耶稣，他那么坏，他欺负我，在公司里面，在同事当中，他常常陷害我，他最不可以，我绝不传福音给他。哇，让他信耶稣得救还得了？到天堂还要跟住我隔壁。像他这么坏的人不配信耶稣，就是约拿嘛。你以为那么坏怎么可以得救呢？他而且有人啊，他不会信的啦，他不可能信的，你以为人怎么可能信呢？啊，等等这些。当然约拿就搭船逃到他斯，上帝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把它吞了下去，吐又跑了，然后吐出来。约拿不得已只好到尼尼微城，然后就宣告上帝对罪恶的审判的日子就要来到了，你们要悔改，若不悔改，上帝要来审判。他想哈，只有这句话你大概不会信，或许我们当中很多人一边传福音一边说什么，他不会信的啦，对吧？我们常常一边传一边说他不会信，就是约拿的心。约拿说：“啊，不会信的啦，怎么可能？他们这做尽坏事的人，这些人这么享受他们在罪中之乐，怎么可能信耶稣？怎么可能放弃他们罪恶？”没想到，从国王到最小的全城人都披麻衣，尽是悔改，离开恶道。弟兄姊妹，神要你去传福音，我们只需要去做。你不知道的事，上帝自己会做。你以为不可能的事，上帝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约拿认为不可能，他不会信耶稣的，他不会相信，他不会悔改的，像这种怎么会悔改呢？没想到竟然悔改了，而且全程悔改。然后国王就讲了这句话，他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道。”这些圣经给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第一个，转意后悔。这里说到或许上帝会后悔，拜托，我们的神是神呢，他做事怎么会后悔呢？但是为了我们，他愿意后悔。后悔在英文圣经里有宽容跟怜悯的意思。神的后悔是因为他对人充满了宽容跟怜悯，就像父亲怜悯自己的儿女一样，没有一个父亲想要处罚自己的儿女，管教是不得已的。如果能免，父亲会巴不得不要管教，不要打。以西结把上帝的心意明明的呈现了出来，他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的我永生指示，我断不喜欢越恶人什么死亡。”上帝说：“恶人，我不喜欢恶人死亡。”我们常常说：“恶人这么坏，好戏。”所以我就是觉得他该死。所以我刚才讲了，只有神在这里说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怎么活。看到吗？上帝的心盼望人活，转离恶行而活。上帝想尽办法给人机会活，而魔鬼想尽办法让人死。我们一定要站在神那边，想尽办法让人活。上帝想要的是人转，因为我们的孩子，每位做父母的你都知道这件事情，你的孩子再坏你不会说好戏，是不是？你会说什么？给他一个机会吧，再给法官求求拜托，给他一个机会，他是好孩子，他会改变的。你总是希望你的孩子改变，而不是他该死。这就是我们的神的心，盼望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要有上帝的心。我们基督徒存在，就是要给人一个机会，能够听到福音悔改得救的机会。 我们的存在就是给人一个机会传福音，让他有悔改得救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人只要悔改，上帝就会后悔，因为审判不是上帝的心，人悔改就会触动神怜悯的心肠。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人悔改，神就会后悔。第二，那里说不发烈怒，请注意，神会发烈怒的，请不要搞错了，我们的神是不分是非善恶的神，上帝会发烈怒的。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神对罪必发烈怒，何必有审判。我们信了耶稣，你一定要明白，我们的神对罪跟罪是势不两立，势不两立。上帝付出最大的代价，把他的儿子命都舍了，只有一件事，是因为要对付我们的罪。所以你就知道，罪在神的心里面是多么的棘手，多么的沉重的一件事情，重到上帝要把他的儿子的命都舍了。所以神对罪绝对不会马虎的。索多玛俄摩拉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说我要毁灭这，因为城内的罪恶声音达到我那里，已经灭到我面前甚大，所以耶和华差我来要灭掉这，毁灭这地方。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俄摩拉。上帝说他们的罪大恶极，所以上帝就把天上降下火来，把索多玛俄摩拉毁灭掉。这就是末日审判的情景。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神对罪一定有审判，一定有烈怒。虽然我们的神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神，但你也不要忘记，神对罪恶一定会有审判。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传福音给他？因为那个人如果不悔改信耶稣，在罪的里面，他一定会承受神烈怒的审判，对罪的审判。其实神对罪恶的审判也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期待，人人不都期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如果宇宙没有这个报应，人是活不下去的。所以我们的神就是宇宙最后公义的法庭，神对罪恶必有审判。每次我们搭飞机啊，你到新加坡快要下降的时候，一定会听到一个广播，很严厉的广播。什么广播？新加坡法律规定，携带毒品的会被判处死刑。啊，你们住在新加坡，你都会记得。那请问为什么飞机上要做这个广播？搭飞机不是应该播放轻松愉快？新加坡很欢迎你，很美很好，欢迎什么都可以来带进来。他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这个？告诉你，不可以带毒品。因为会被判处死刑。其实这个广播就是希望你不要带毒品嘛。新加坡政府根本没有希望要判你死刑，上帝也不希望判你死刑，神要的是人人悔改而得救。但注意啊，新加坡政府是不想也没有意愿要，也不愿意判你死刑，但是如果你听了还带毒品被抓到，会被判死刑。所以今天为什么上帝圣经讲的那么严格那么严厉？因为告诉人，上帝没有要判你死刑，但是你若不悔改，你就会被判刑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传福音这么的重要？传福音重要的就在第三点，不致灭亡。这是全本圣经最核心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拿替上帝宣告了上帝一切的作为，神费心一切的安排。神从创世纪伊甸园亚当夏娃犯罪后，神给人的第一件衣服是羊皮的衣服，很稀奇。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大家都知道伊甸园原来是人赤身露体的，但是人犯罪以后就开始看见自己的羞耻，然后人就要拿一片无花果叶子来遮羞啊！你知道人犯罪就有羞耻， 就开始知道我错了，我是有罪的人，人就想遮羞遮丑。但是拜托，一边叶子能够遮丑吗？所以上帝给他们做了一件皮衣。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表预告，上帝预备说，将来那件皮衣就是预言，将有一只羊羔要为人赎罪而死。然后接下来一直神从亚伯拉罕，向亚伯拉罕显现，到摩西，神把他安排到皇宫，到旷野40年，一直到众先知预言，有一子为你们而生，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一直到约拿，上帝找到约拿说，约拿你要去尼尼微城警戒他们，不要犯罪，不然这个城会被毁灭。约拿逃跑，上帝还很费心的安排一条大鱼把他咬下去，然后又把他吐出来。然后一直到新约，在时候满足了，上帝的儿子，独生儿子降生在马槽，在地上33年半，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第一眼看到耶稣说，看哪、啊、接着下去是什么？哎，感谢主，昨天晚上他们答不出来，不是答不出来，这边的人有封圣经，看哪、啊、什么？神的羔羊，除去死人罪孽的。这句话不是偶然的，原来耶稣就是伊甸园上帝所预言的那一只为人赎罪的羔羊。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死人罪孽。你看到吗？上帝预备救恩，从伊甸园几千年一直到现，到这一刻，神的羔羊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流尽每一滴血。最后你记得吗？所以圣经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永远要记得，十字架最重要的就是父啊，赦免他们。赦免，十字架带来了赦免，带来了赎罪，带来了把我们从神对罪恶烈怒的审判的里面救了出来。从此以后，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前面，我要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救恩太伟大了，如果没有耶稣，我们都在神的震怒底下。我们人一出生就准备死，准备灭亡，没有耶稣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我在讲，人出生若不是有耶稣的救恩，从出生就是准备 要被灭亡，要判死刑，要被毁灭，就等死啊！你的命运一生就是死亡的命运，审判的命运，震怒的命运。我们感谢主，今天太好了，所以每一回你要感谢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然后呢，差派他的12个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接着然后就像保罗这些神所差遣的仆人，一直到历世历代那些殉道的宣教士，他们把福音传给了万民，包括我们的台湾马偕。最有名的这位马偕宣教士，他说一手拿圣经，一手拿钳子。什么钳子啊？拔牙的钳子。然后一生不晓得一边传福音为了拔了多少牙齿，好把福音带给人。在这边台湾，那刚来台湾的时候被丢石头，被泼粪，我也要把福音带给台湾的人。我们感谢主，有这些宣教士，有这些人传福音给我们，带给了我们永恒的盼望。弟兄姊妹，神费那么大的劲做什么？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因为神爱世人，要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想想神实在太伟大。其实神要处理罪，神要处理我们这些找麻烦的人、犯罪的人，多简单，一句话就解决了。我曾经说过，有一次我们同工到山上开会，山上的房间难免会有一些小虫啊。一天开会下来，回到房间已经很累了，有一只蚱蜢竟然在我们的房间跳啊跳 啊，然后我怕睡觉的时候它会跳到我身上，我就想怎么样一脚就要把它踩死。哎呀， 当我正要踩下去的时候，我心里突然难过起来，我说上帝啊，我对一个生命毫无怜惜啊，只是他带给我麻烦，我就一脚要给他死。弟兄姊妹，你明白我要说的吗？他带给我麻烦，我要处理他，一脚就解决了。可是呢，要他不死哈，要把他赶出房间哈，哦，好费事哦。那一天我拿着他们赶啊赶，他就是不出去啊。要踩死他很简单，可是要把他让他活，不要让他死，要把他赶出去，哇，好费劲，终于搞了老半天，终于把他赶出去了。弟兄姊妹，要他不死，我好麻烦了。同样的，上帝要处理我们这些人的麻烦，上帝要解决我们犯罪的问题，很简单，就像我一脚踩下去就解决了。神要处理我们罪的罪麻烦，神要审判，对罪要审判降火，太简单了。但是神要人悔改，神要人不至灭亡，好费劲，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付上了最大的代价，把他独生爱子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这叫做成本圣经最大的核心，也是神最大的心意，最沉重的负担。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耶稣来到地上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所以耶稣来，是你说耶稣来要做很多的事，但是耶稣说我来的最主要，因为不是为这次耶稣不要来的，耶稣来就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们很清楚的，这也是耶稣设立教会的目的。所以马太28章说，耶稣复活升天给门徒的一个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复活上以后，复活升天这只有40天，很多的话要讲，很多要交代，但是很清楚的只有这一个，我们被称为大使命。所以很清楚的，这就是教会存在的原因，寻找拯救世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你既然做了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你来到神，我要很清楚，你来到夏凯那灵粮堂，你一定会不断地被这个挑战，就是要你去传福音，因为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这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若不传福音，我们教会就失去他的托付，主的托付，失去了神设立教会的目的。教会存在的确有很多事要做，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但是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宗旨。弟兄姊妹，如果这是上帝最大的事，那我们还有什么比这更大更重要的事？你有没有想过，你信了耶稣以后，为什么我们还要活在这个世上？请问一下，信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到天堂了吗？对不对？弟兄姊妹，信了耶稣死后会不会上天堂啊？你们不太肯定吗？很肯定，不然你不要做拜托。哇，真的，夏凯那灵粮堂的弟兄姊妹信了耶稣不知道会不会上天堂那很恐怖，我们一定会上天的。但是为什么你现在不上去天堂，不是比较好吗？请问天堂比较好还是这里比较好？回答得很微弱，天堂当然一定是比较好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你现在不去呢？比较起来，天堂跟这里就好像贫民窟垃圾山一样。你喜欢住在垃圾山吗？喜欢住在贫民窟吗？不喜欢呢、啊、那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为什么耶稣既然信了耶稣就到天堂，天堂又比较好，为什么不去呢？不现在又去呢？现在留在这里住在垃圾山要做什么？上帝啊，干嘛不让我去？我现在住在垃圾山要做什么？请问你住在垃圾山要什么？因为在垃圾山有韩剧可以看呢、啊，哎呀，垃圾山里面还有旅游啊，可以去吃buffet啊，还有中秋月饼啊。上帝说拜托，吃什么中秋月饼，吃什么和牛，我到天上给你吃天牛呢。你要吃buffet吗？一百道，我在天堂给你200道菜，300到2000道菜，你给你吃到吐出来。你要吃天美景，请问地上的美景比较美还是天上的美景比较美？ 是天堂嘛，那你干嘛还留在这边？你是到底要干嘛？你留在这里想要做什么啦？弟兄姊妹，真的，我虽然是讲的有点开玩笑一样，但是事实，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还活在地上？活在地上要做什么？我告诉你，除了传福音救灵魂，你找得出有更大的理由吗？地上有什么享受天堂没有的呢？天堂是这里享受的万倍，所以我留在地上绝对不是为了要享受这个人生，我在天留在这里一定有原因，就是要救灵魂，因为到了天堂就不需要再传福音，也没有机会能信耶稣了，只有这一刻里面我们还有机会传福音，还有机会把福音带给别人。所以今天我要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做老师也好，做家庭主妇好，经营事业生意都好，做什么都好，但都必须指向这个，就是要拯救世上的人，是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活在地上最高的价值核心就是天堂饱满，地狱均空。你在这边你一定会常常听到牧师讲，因为这就是我的热情，我们活在地上每一个让我们天堂的人口因为我而有最大的增加，让地狱的人口因为我而有最多的减少。那弟兄姊妹，直到今天有人因你上天堂吗？有人因你天堂人口增加吗？弟兄姊妹，直到现在地狱有人，有人地狱有因为你而减少人吗？下面这个话虽然不好听，但是请连没有，你的公司在扩张十倍，收入再增加十倍百倍，你的公司再大十倍好了，但是对上帝毫无意义，对天国毫无价值。但是如果因为你公司和你的收入增加了十倍，而天堂的人口也增加了十倍，那就是天国的大事了，你明白吗？如果你人生的经营努力跟灵魂得救无关，跟神国的拓展无关，那就毫无意义。地上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能够带到天上，但是如果我们做的连接于灵魂的得救，那么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意义。我们如果连接于灵魂得救，我们地上所做的每一件都可以带到天上永恒。原谅我又做这个比方啊，我讲完这个我要结束了。夏凯那林良堂，我们这栋新楼，这么讲嘛，假设说这是牧师一生最大的成就，我讲这个师母会打我哈。我不是说这是我成就，我只是让你们比较明白。我们就20年前牧师是一无所有，到这边28年盖了一栋，我奋斗了一辈子努力建了一栋大楼，在这边成为台湾最大的一个教会之一，那可以算是我最大的成就吗？假设这么讲。但是夏凯纳这栋楼对上帝是 nothing， 毫无意义。你说上帝这栋楼盖得那漂亮，上帝说这栋什么啊，我给你500颗地球，地上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上帝惊讶 impress 上帝的？没有。但是听好了，但是如果夏凯纳因着这栋大楼能够多带5000个人信耶稣，多带10000个人灵魂进天堂，能够建立1000个分堂，哦，那就是天国大事了。弟兄姊妹明白吗？会不会有人你一生最大的成就，你一生最大的累最多的累积积存，在神那里却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没有一件能够带到天上。弟兄姊妹，什么是你核心的价值？什么是你存在的最高的目的？我们有没有抓住神的心，跟神的心跳一样？ 如果你的老板要找人做公司的一级主管，你想他会找怎么样的人？当然要找跟他有相同价值，找最能够跟他一同完成上帝工作的人。今天神在找一种人，就是在乎神的人，在乎神的心跳，跟神有一样价值观的人，最能够完成大使命的人。然后神要把你放在最终的位置，神要把最大的资源、最大的丰盛赐给你。奈及利亚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那你的牧师应该更穷，但有一个牧师居然有私人飞机，讲到是搭坐飞机去的，因为太忙了。这个人就是欧大维牧师，他有一个十几万人的大教会，他在奈及利亚有一流最顶尖的大学，他有全奈及利亚最干净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社区之一啊。因为神在奈及利亚找到了一个能够叫奈及利亚最多人不知灭亡得永生的人，所以上帝扩张他，使他能够叫更多的奈及利亚人不知灭亡。所以弟兄姊妹听好，如果你能够叫台湾人得到福音不知灭亡，神就会把你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神会给你更多的资源，好让你能够叫更多的台湾人得到福音不知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赐福我，赐福我们教会？因为牧师一生我活着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个价值。我牧会，我建立培育系统，成立人性关怀协会，做老人事工、儿童青少年事工，甚至盖了这栋新堂子下坎了。我做什么只有一件事，就是拓展上帝的国，就是传福音，叫人不至灭亡。所以你很清楚看到我们的意向，就是万人教会，千间分堂，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而其实我们的意向的背后，就是大使命的核心的意义，就是大使命要把福音传给万民。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教会非常强调，是你来了，我没目标让你家庭幸福、灵魂兴盛、职场卓越。但是很抱歉，如果只停留在这边，我是害死你。那请问职场要那么卓越要做什么？如果我们的信仰搞来后来都还是在我身上，哦，我要幸福，哦，我婚姻要好，哎呀，我职场要卓越，哦，我生命要丰盛，都是我，那还是魔鬼啊！如果所有的信仰只停留教会，如此教导停留在这边，很抱歉，我是害死你，让你跟神越来越远，你越活越信耶稣，越活越自我中心，这不是信仰，不是我们福音。为什么要家庭幸福、灵魂兴盛、职场卓越？最后一个，最后我们一个目标，就是要叫万人得救，懂吗？你职场那么卓越，我们弟兄是半导体得到得奖，原谅我，如果不把他归荣耀于神，不把他带入福音，原谅我，上帝对半导体一点兴趣都没有，永恒里面没有半导体。而我们的弟兄如果站在那个位置能够为神说话，我今天能够这样得奖，我能够成为台湾最重要的科学家，因为上帝与我同在，所以上帝提升我，跟我一样有信仰的人，上帝也要提升你，这才是我们职场卓越的目的。最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神国降临。盼望今天我才讲一年来这个月的信息，对我们才是最重要。这是不是你的价值？你人生活着的目标，是不是跟神一样？耶稣说：“我的旨意，我的食物，就是遵天父差我来者的旨意。”那这是不是你的食物呢？让我们活着，就是要叫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好吧，我们站起来。好吧，我们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请同声开口祷告。你听到的一句话，你一定要回应上帝。 你有没有说，主啊，帮助我，改变我，让我从今天起，让我活着，我所有一切都指向传福音，给人机会得救信主。不然我们在地上就白活了，我们在地上活着就失去了上帝今天在我们还在地上活着的目的。好吧，我们同神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耶稣啊，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主啊，大声的开口祷告，在线上的弟兄姊妹要开口祷告，这一刻的里面你要回应上帝，你听见了上帝的心跳，听见了上帝的心意，听见了上帝的旨意，你要怎么回应吗？你有没有跟神说，主啊，天堂有因我多一些人吗？地狱有因为我少一些人吗？我活着就是要到天堂再多一个人，我活着就是要让地狱再少一些人。哈利路亚，鼓励你，比巴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主耶稣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提升我们。主啊，差遣我们打发我们，改变我们这个人。主啊，转变我们的价值，转变我们的价值，转变我们的命运，让我们转向你，圣灵啊，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好不好？祷告，跟神说，下个礼拜让我有一个行动，或是有一个人是你要我去关怀的，或许有一个人是你要我把福音带给他的，或许一个关怀，一杯咖啡，一个简讯，一张卡片，下个礼拜一定要有一个行动。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有谁上帝提醒你要打电话给他？有谁上帝提醒你你要关心他，在你办公室最角落的那一个人？下个礼拜是明天，直到办公室把福音给他们，给他们一个得救的机会。谢谢我们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有人约拿把福音传给了我们，给了我们得救的机会。今天我们也是你差遣的约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逃到他死去的。让我们回应，就给尼尼微人，或许我们办公室那个尼尼微人，我们家族的那个尼尼微人，或我们社群里面的那个尼尼微人。没有约拿，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没有约拿，他们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主，我们周围的人，没有我们这个约拿把福音给他们，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主啊，让我们给人福音的机会，让他们能够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谢谢我们的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拍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位。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